大家好，我是王欢，
我是小王，
欢迎收听今天的
就爱尬聊。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其实我想要开这个话匣子很久了，但是你知道吗？碍于我过往的样本数太少，但是现在终究因为我们的团契人数越来越众多，听到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之后，我们终于有足够的母数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一题。我们今天来聊，就是到底同志基督徒有多难谈恋爱？两个大类啦，我觉得就是有分先认同自己是同志的，然后去到教会的人成为基督徒，跟先认同自己是基督徒之后发现自己是同志的，通常都是第一代基督徒跟二三代基督徒的差别啦。
对
对，因为通常如果你是二三代基督徒，你就是土生土长在教会里面。我问你哦，你觉得这两种人听起来哪个人会过得比较压抑？
二三代的基督徒，土生土长的基督徒，
你为什么会觉得比较压抑？
大家对于圣经的观点就会觉得同志是不好的、
可是我观点跟你不太一样，因为我就是属于另外一种，先认同自己是同志、之后去教会然后整个歪楼的人，我就觉得我还蛮压抑的。原因是因为我本来就对于自己的性倾向原本是很认识的，可是去到教会的时候，因为很深刻的经历你才会信主嘛。绝对不是什么因为那边有好吃的东西啊，漂亮的人，绝对不是这种原因，一定是对自己的生命产生影响，所以那个陷入自我怀疑的漩涡是很深很深的。
你的经历是还真的还蛮特殊的。
对
对对、因为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一般啦，以我这种先知道自己同志，然后基本上原则上，如果我知道这个信仰会对我的身份认同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不会信。对，
所以你非常非常幸运。我们现在讲讲你很幸运的这个部分
哦，
因为其实大家虽然看我跟小红在一起，好像很经常都在教会，然后跟教会的朋友在一起，好像我们本来就是基督徒似的。但是其实最开始是我自己在十几年前就受洗了，在我还在高中升大学的那个时候。然后小黄其实他不是基督徒，
对，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不是基督徒，对，所以这个东西等一下也可以聊到一个很关键的话题。他之前也很常问我，为什么我常听身边的朋友说基督徒只能跟基督徒结婚，或基督徒只能找基督徒的对象？但是就你当时候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怎么看待是基督徒的我？
因为其实我对于信仰是很开放的啊，大部分的台湾人对于传统信仰都是很开放，对于所有的、都会觉得所有的神都是存在的，
每个神都是好的。
对，对，然后当初我会带你回教会，也是我非常非常original 的认知，觉得这个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是
要去他的那个神的庙里面走一走。
对对，
上帝的神，上帝的庙就是教会，
對，你的庙就是教会，这就是只是这么单纯。
对，其实最一开始反而是小黄陪我稳定回教会去聚会的。对，因为那时候我虽然有先去过我那时候的教会，但中间真的发生非常多离奇的事情，又让我就退缩不敢回教会。可是我那段时间的状况非常差，然后就自己主动跟我说：“那你要不要去教会走走？”这样，好，那这样子问好了，因为一开始你觉得我可能累中邪，所以就希望我可以去除除晦气啊之类的。但是因为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曾经跟你讲过说，如果我决定要回到教会，因为我以前在之前的教会，虽然那个教会有点严格，或者说有点不是很太好，可是我以前在教会是非常非常投入的，或者说我对于信仰这件事情是很投入的。因为既然叫信仰，就是你相信的事情，不是你相信的原则嘛，某种程度上就是你的 lifestyle。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认真的跟小黄说，我如果真的回教会的话，那上帝就是第一，你就会是第二哦，你要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你那时候听到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哈，
有几颗呆鸡，
这是太迷信了。对啊，
那时候会觉得
我没办法理解啦，就是没办法理解这样子的顺序是哪里来的。就连我都没办法，就是跟你说哦，我妈妈或我爸爸排在你前面。对，因为我认为我的另外一半就一定会是所有的第一位。对啊，就是那时候当时对你这种说法还蛮不爽。
好，我这边一定要跟我们的荧幕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好好的说一下，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示范。我们好像在教会里面都会被灌输一种观念，是你就是要让神居首位，所以这样子是正确的。应该这样讲，态度上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错，可是这样子把它变成一个跟对方说的话语是非常不恰当的。 就是其实对关系是很伤害的一件事。
对，我觉得这包含了说话的艺术，因为其实像每个人在关系上面的，就是情侣之间的关系，有些人会觉得哦，我有时候很需要自己的空间，这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对，只是你通常会用彼此沟通的方式去协调，你们要怎么去互相配合，而不会就直接跟你讲说，哎、欸，你滚啦、啊！我现在要自己的空间。
对，
就是不会这样子讲话。对。
所以我觉得就可以换句话讲，就可以让他知道说，上帝很重要、哦，所以如果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可能会选上帝哦，就是可以先可以不用讲的这么绝对啦，因为我其实，在后来刚讲的，我们越来越多的母数，听了更多奇怪的故事之后，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譬如说，我可能之前就有听过朋友说，他跟他的前任分手了，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被神光照，觉得说他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是把他另外一半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们两个分手是上帝美好的安排。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在合理化分手这件事情；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把神居首位这件事情，好像让所有事情都拿来背锅，就上帝背了一切的锅，你就是要为我付代价，所以你这件事情搞砸了，就是因为要付代价。
不是因为我在想事情的时候，我很重视那个逻辑性，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跟一个人分手，你觉得是因为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那我会觉得。所以你也不要工作了吗？
对啊，其实就是很多这样子的道理在当中嘛。
我会觉得很没有逻辑啊。
我觉得这东西很有趣哦，因为当我们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就是上帝很经常莫名其妙帮大家背了很多锅。譬如刚刚讲的哦，分手是因为我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所以上帝觉得这个人就不合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哦，他不是上帝为我所预备的那个人，所以我们分手。再来就是讲说同志是不合神心意的，然后就牵扯在一个非常纠结的地方。好，既然你都这么的相信，觉得同性恋是神不喜悦的，但是你又不跟对方分手，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一个 让人很 confused 的东西。对啊，就是为什么会提到这东西呢？因为我们又有光怪陆离的故事哈。我们去年的时候认识了一位马来西亚的朋友，然后他主动的联系了我们的团契，我不知道从哪里找，老实说他不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朋友，然后他就找到了我们的团契，然后他不是基督徒哦，他也没有要去教会的意思，但他的另外一半是基督徒。所以他那时候写信来的时候，他就是问我说一些关于到底同志怎么去在基督教里面被定义，或者说基督教教会到底怎么看待同志这样子。然后我们之后就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就他女朋友就是呈现一个中邪状态，就是爱他爱难分难舍，可是又觉得自己是罪，然后就在这个当中有种有点灵肉分离的感觉。我相信如果在听的观众当中，如果你有经历过这个历程嘛，应该能够感觉到我在说的是什么。就是你是基督徒，你是同志，不管是刚刚讲你是先是基督徒后之后发现自己是同志，或是你本来就认同自己是同志之后成为基督徒，应该都有经历过那个拉扯。所以那时候我就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会觉得哇，就是其实对于那个这一位不是基督徒的另外一半来讲，非常非常不公平。然后他来的时候也不是想来找我们抱怨或干嘛，他是很认真的想要来认识这个信仰。不是自己想认识，是想要知道怎么样可以救他女朋友这样子，然后非常非常有耐心，然后非常非常温柔的一个人。
而且他是真的想要了解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像他女朋友所说的那样子。对。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比好这样讲，我希望他不要听我这一集的节目。就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比他女朋友更认真在追求真理。他不是只是觉得哦，圣经就这样子写，然后听很多人都是这样解释，然后我就这样相信。他就是带着很多的哎、欸，我觉得可能是怎么样，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想要看看不一样的解释的方式，来认识到底这个信仰是怎么说的。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还不是基督徒的人，或是说另外一半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那种旁观者清的感觉。
对，
那你自己那时候怎么看我？那时候我要回到教会的时候，是因为我是来到真光嘛，因为我去现在的教会就是一个是欢迎所有人教会，所以我们教会就是有各种性恋，有异性恋，有同志，有双性恋，有酷儿
，LGBTQIA
plus，
对，不是
对各种性恋，对啊，各种性恋啊，没错啊，就是这个意思，翻成中文的意思，怕有人不知道什么是 LGBTQIA。我之前的频道下面真的留言说什么是同志、欸，我就是还问我什么是出柜。所以我现在在很认真的进行所谓的公众教育。
OK， 好。
我现在在念教育学院。
好 ，OK，
有没有这个公众教育
的体系？好。
对啊，那你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看我，很经常参与在教会里面的活动。你那时候会有任何的排斥感吗？
如果我自己在忙我自己的事情的话，就还好。 对，但是我觉得会比较有纠结的是，当我们两个时间都空闲下来之后，然后我发现你还在处理教会的事情，我会觉得
不被重视的感觉。
对，对。
好，所以我这边就可以来回答一下刚刚的第一题的大哉问哦，就是为什么教会的人都会说基督徒只能跟基督徒交往，或者说你找另外一半要找基督徒？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其实不是信仰要不要去同一间教会的问题，是其实价值观会不一样，而且没办法参与在对方的生活里面。对，我觉得这是小黄跟我之间很深刻经历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其实打从一开始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因为我来教会，我不是那种哦，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基督徒，虽然他现在不是，但是因为我被教导之后，另外一半要是，所以我就要把他洗成是，我完全没有，就是很明确在一开始跟他讲说，你不需要因为我来教会，也不需要因为我认识这个信仰我干嘛，完全不需要。哦，不过那时候他讲了一个很贴心的小故事，他说，因为那时候他礼拜日都要上班嘛，然后主日都在礼拜日嘛，然后他都会陪我来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钱在赚就有。女朋友只有一个，撩妹情话，
撩妹情
话。对，那应该这样问哦，就是好，因为刚刚前面讲到，因为不理解，所以我们会有一点那种为什么我在做的事情你没办法参与，然后把你放在旁边的那种感觉。
对。
那你是怎么样之后选择参与，或者说在什么样的一个 moment 下，你觉得你也想认识这个信仰？
我也没有特别的选择，就是我就感觉就这样自然而然发生。因为我常常在讲，如果今天我去的不是真光，说不定事情就不会这样发展。
你可能就会就是下定决心，这辈子跟 教会完全没有任何牵连，
也没有到那么夸张啦。我常常会想象，就是如果我现在还是传统信仰的话，会不会我去庙里拜拜，结果你去教会，你去上教会，就我觉得那个情况，我很难想象。就觉得好冲突。
我印象中啦。其实我都从来没有特别的传福音给他，我也从来不会特别说我们来祷告干嘛，在你信主之前。
对啊，
就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信仰上就是各过各的，就是我也不会觉得我要去跟他说些什么这样子。好，这边就聊到第二题喽，就是刚刚讲到的想要让另外一半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这也是我最近发生在朋友身上的事情啊。就是我有时候就会在 IG 上面发一些 QA， 然后为大家祷告嘛，然后我就有一位朋友他就说，想要请你为我祷告，我想要传福音给我的另外一半这样。然后我就回他说，为什么你会想要传福音给另外一半？他就开始讲啊，就是这样才能同父一轭啊，好，经文都开始搬出来。然后说，因为他就没办法理解为什么我花时间在主日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你都没跟别人解释，别人就要理解为什么你花那么多时间在主日啊？那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会知道我们有这些宗教行为，或者说我们有这一些习惯是为什么。但对于一个没有在这个信仰当中有经历的人，你都没有跟他介绍，没有跟他解释，那他怎么能够明白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时间？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可以换个角度想啊，如果今天是他想要你去陪他进行他的宗教行为呢？
对啊。
他说拜拜 OK 啊，我可以陪他去啊，我可以不要进去庙里面就好。我说对啊，你就算不要进去庙里面，他是可以在庙里面待多久？你一场主日要多久？
对啊，真的，
对不对？而且他就是一个人拿着三炷香走进去，他要。就算他话再多，跟每个神都讲一下，
我知道了，
就走出来了。
绕境七天，看他要不要去。
绕境，跟着去绕境，对啊，是不是就不一样嘛？而且你在教会，你又要认识到很多人，对啊，又不是只是纯粹好像去那边坐一下就离开了。就是我觉得好像是没办法这样去比较，而且我真的觉得这就是基督信仰跟民间信仰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跟人的连结是很多的。然后他就开始就是想要解释啊，就很急决，可是自己另外一半就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我就说你传福音给你身边的朋友有那么急吗？他说，可是他是另外一半啊。我说，另外一半不就是会在一起长长久久吗？这不是你的想象吗？你搞得好像他下个月就要跟你分手，你要把握这个月传福音给他一样。对，所以我就是也奉劝各位，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另外一半不是基督徒，这边有美好的见证，我从来没有传福音给他。
我觉得。这就叫什么假定弄破话
哦，对啦，
就是一切真的套一句基督徒说的话，一切上帝都有他的时间，
对啊，
对，像我们教会有很多有另外一半的姐妹弟兄们，他们交往了很长很久了，好几年的时间，到现在也都还没有信主，但是就是彼此就是很尊重，互相 的信仰，
对，
然后和平的相处。
嗯，对，这边就会到下一题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产生？刚刚讲说基督徒要找基督徒交往，这个在异性恋世界里面很容易达到。如果今天你是个同志基督徒，不管你在纠结还是不在纠结当中，你要去找到一个也是同志基督徒的人有多难？首先你要先知道他是同志，
对，
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你要先在教会里面看他好像是同志，然后你还要猜测，还要想我要不要问他，因为你一问，你可能自己也出柜了。
同志找另外一半已经很难了，
对，
你还要来找一个基督徒，
小众中的小众，
对啊，这个几率是
真的太难了。所以基本上你就很常看到，就是你自己是基督徒，然后你是同志，然后你就变成你需要在非教会的环境里面才会找到另外一半嘛。
对啊，
如果你积极的话，对，那在教会里面就真的比较难。那在教会里面就会遇到第一种困难，就是你们两个就会一起升柜，通常也不是一起升柜啦，就是两个人以为是亲密挚友。然后长大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不是好朋友的关系。
我们也有看过那种啊，就是两方原本都不是啊，后来彼此互相掰弯。
哦，对，这是离奇故事。
对，
可以说我们真的收集了很多离奇的故事。如果你们想要听到更多离奇故事的本人的分享，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团契。我们团契虽然说名义上就是会讲讲圣经啊，然后会分享一些圣经上的内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彼此陪伴，所以会听到很多生命故事。那我觉得都是很激励人啊，虽然说有时候也觉得很瞎，但是那可以补充一下，就两个人本来都反同，都在反同的教会里面长大，反同认真反那种，不是嘴上反那种，从心里面反的那一种，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就互相好上，然后就在一起，然后现在就一起在升柜。
对啊，
升柜就算了，每天都在痛彻心扉，觉得自己怎么以前讲这种话，怎么以前这样跟小朋友说话，我怎么这样子欺负人。因为其实到我们这个年纪，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在当小组长或辅导了，那我们可能就遇到一些正在认同期当中的高中生啊，甚至国中生，也有可能大学生，可能信任你，然后来跟你出柜，寻求你的帮助。但是你的脑袋里面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讲出一些话，是比如说哦，那我们可以去祷告啊，我们可以来改变啊，上帝会帮助你啊什么的。就是这一些在教会界里面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陪伴，其实对于当事人来讲，就是有种破坏信任的感觉。就是我会愿意相信你，跟你讲，在教会里面出柜，选择跟你说，可是我听到的却是我最不想听到的答案，对吧？这一整段故事是我们真的听到人家讲，然后就是觉得，他就觉得他害了很多人，他觉得他伤了很多小朋友。好啦，就讲回来刚刚讲的，就是所以我们就很容易遇到刚刚的情形，就是你是基督徒，但是你的另外一半会是不是基督徒的人这样子，所以就会很重要的。要回到刚刚前面提到的东西，我们要怎么跟另外一半沟通就很重要，对吧？不然我们就会很容易在各种纠结当中，然后又要搬出前面的台词，然后上帝觉得我们不适合，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又开始进入各种归大墙，这样子真的很可怕哎、欸，对吧？然后再来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我们刚刚讲都是以基督徒为视角去讲哦、喔，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自己本身不是基督徒，但是你的另外一半是基督徒，就会遇到两种歧见，一种就是他本身就没有很involve 在教会里面，我说他在教会里面本来就没有很敞开，就是没有真的跟人很多连接，所以你们就可以自己在教会以外的世界小情小爱这样子。可是如果是他是在教会里面很参与的人，至少在我们所认识的范围里面，也有很多是在教会里面非常核心的同工，甚至是传道人，那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升贵。这样子的人，其实你要陪伴他，其实也是件很辛苦的事，因为你等于就是要下定决心要跟他一起升贵。
啊、
所以真的要鼓励大家好吗？我们开启这个团契很重要，其实是让大家有一个敞开的空间，可以彼此认识。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学会性爱分离。
你说信心跟信心跟恋爱，
信仰跟爱情要分离
，OK， 性爱要分离。OK， 哎、欸，我觉得这边可以补充一个故事、欸，因为我最近刚好看了那个 Netflix 上面有一部摩西的故事，然后他其实就讲到摩西，他其实就是一个有很多身份的人。他同时是一个埃及的王子，他小时候是被法老王的女儿捡走的嘛，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然后他之后因为不小心杀了一个护卫，因为他看到这些护卫在伤害百姓，帮伤害这些在做工的人，然后就失手把他杀了，就被通缉了，所以他就逃到沙漠里面。他到了一个城市叫做米甸，然后就在那边遇到他的未来的老婆，然后就结婚了，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外国人的女婿。然后之后呢，他又发现了原来我是希伯来人。之后发现真正自己的身份的时候，然后上帝又呼召他要去带领希伯来人从埃及 离开，然后进到旷野去敬拜神。我觉得这个过程，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就是跟我这种人很像，就是欢喜欢乐，然后各种身份
有高啊，
对啊，就大家之前有听过我的分享，就讲就有提到说我以前曾经也很反同，也不是嘴巴说说的，就是弄到就是到了那个反同阵营里面去当干部这样。
对
对，那我就觉得这个历程很重要的是，其实摩西他自己一直都在寻找自己是谁这件事情。然后最后他被神呼召的时候，他甚至否定自己，他觉得自己不配。我这个左口笨舌的人，我口才这么差，我才不会是那个人。
他真的左口笨舌，一直在骂人。
对，一直就不小心生气跟你挺像的。
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边我想要讲的是一个亮点。摩西他是希伯来人哦，但他是跟一个米甸人，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结婚。对，那为什么以前圣经会特别提到不要跟外邦人结婚的原因，是因为在以前旧约的那个时代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信奉的神，以前是单一神崇拜信仰，就是各族之间都有自己认的神，所以我只会拜我自己，就像拜祖先一样，
对，
就我只会拜自己的神。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跟外族通婚，就会变成有个 confuse， 我到底是要拜你的神，还是你要拜我的神？对，那就会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嘛，为什么以前都会要协同纯正啊，或干嘛不去通婚，其实就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但刚刚摩西的故事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在整个圣经的故事里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跟外族通婚反而使这个国家带来祝福，又或者是说因为这样子而让更多的人听见福音。所以不要再纠结于只能跟基督徒交往这件事情了，我觉得大家更有信心跟盼望。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那么热爱传福音的人，如果你真的这么的火热，你根本不用担心你另外一半会不会是基督徒。对啊，虽然说我从来都没有传福音给他，但当然我心里面的祷告是有的。然后如果你是单身的朋友，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多为自己祷告。可是这个祷告不是那种啊，主啊，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呢、啊，就是长得漂亮，然后不会太依赖，然后就是不是这一种，不是这种列条，不是这种列条件式的祷告。哎、欸，你以前有求过月老吗？你好像不需要，没有断过，可能要斩桃花，好没有比较感哦。好啦，我以前没有求过月老，但是我跟上帝祷告过。可是我的祷告，从我有记忆以来，为对象祷告的时候，我都从来没有去祷告对方是个怎么样的人。我就开玩笑，因为我连对方的性别都没祷告，我只有跟神祷告说，我希望我有个什么样的未来，就是我们讲的用意象、用神的呼召这件事情来回应神。对吧？我是个喜欢传福音的人啊，所以我不可能跟一个没办法接受我喜欢传福音的人在一起。对啊，因为我也遇过有朋友是这样，自己是基督徒，然后自己的先生不是，然后就经常觉得他跟别人说三道四，我就觉得这样很辛苦。对啊，所以至少小黄不会啊，他现在也是一个很喜欢传福音的人，有时候都带了一些很多的朋友来教会，很多哎，那我朋友啊，哈，什么时候交的朋友，到处都可以跟别人分享福音。那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像圣经讲的、啊，两个人同德的果效是大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成为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的伴侣很棒的地方，而且不只限于异性恋。对。那我希望我们两个的故事可以给大家一点点鼓励，不要觉得说自己是同志好像就很难找到信仰类似的另外一半，又或者说我现在的对象不是基督徒，那我们未来是不是就会没办法走下去，或者说是不是你就不能继续火热的跟随神？
对啊，放轻松一点啦。
没有错、啊。所以再次的鼓励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团契。我的团契除了有线上的时段以外，目前我们已经有在企划，我们在台中嘉义，然后未来在台南可能会有实体聚会的点。那因为我现在人就在嘉义念书，我们目前嘉义是有个 IG 的群组的。那我现在目前观察哈，南部的朋友真的是
小心讲话哦。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比较早睡觉
哦，早睡觉，
比较早睡觉，所以我就是能够体会说，哎，平常我们晚上聚会的时间，为什么南部的朋友，哎，会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潜水，但是不太会上线，因为我现在也是在南部嘛，我到八点真的好想睡觉。
对，我那天才去两天，
对不对？
睡整天呢，
就是觉得很想睡觉。所以，因为我们之前这个团契会定在晚上9点到10点半，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服务业的朋友，所以我们那时候定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现在我到。对，所以我现在到了南部就觉得说，哇，这个时段真的有点辛苦。然后另外我也发现说，可能台北的人会比较习惯所谓的网路交友，换句话说就是不爱见面啦。
对啊，
对，所以台北在线上聚会这件事情比较容易，或者说本来就在不同县市或者国外，就比较习惯说我们在线上可以连接。但是其实我们目前在线上连接的很多，其实我们也都有碰过面， 就真的有碰过面，然后我们才会在线上保持联络，然后互相关心这样子。
对，
所以我现在也积极的在台中，我们有台中的朋友伙伴，然后跟我在嘉义也有在做所谓实体的聚会，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啦，都很欢迎你嘛。就是我觉得要在南部能够有友善的聚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
那我有感受到的事情是，纵使我是如此公开的表态的同志，大家也不见得会放心跟我在一起。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会不会干嘛或怎么样，而是好像跟我在一起，或者说跟一群自己知道自己是同志的人在一起，好像就是出轨了。
嗯，
就是大家的生活经验里面比较没有出轨这件事情，嗯，所以即便这一群组合的人都是圈内人，还是会有点害怕。好，如果再说你帮我刷一台一好不好？不是啊，对，就是好，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次机会啦，线上也可以来看看。虽然说我知道过了八点真的好晚，可能社交能量很低，但是我们的团契也是非常鼓励大家可以线上匿名旁听就好，你可以来听听看，然后可以持续参与在我们当中，就当睡前 podcast。
回应刚刚那个你说，好像跟一群同志交朋友，好像就等于出国。
嗯，对啊，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是。异性恋
哦， oh， 对，我们团契里面其实有很多异性恋，
我们就称之为就直同志啦。
嗯，所以如果你是所谓的支持同志的异性恋朋友，也非常欢迎你可以参加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尤其如果是基督徒，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透过更多同志的生命故事，让每一个人，尤其是基督徒，可以有不一样的看法，可以在自己的教会发生影响力。我们都很需要有人为我们站出来。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弹药充足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比较不会害怕出柜，我们。也不会害怕跟别人起一些不同立场的看法。我们已经经历过那个被当标靶的日子了，所以
我现在都可以笑笑的看，
对啊，云淡风轻的带过去这样子。对，所以最后的活动快报一下，我们在接下来这个礼拜二，也就是我们的4月9号，我们会邀请一位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伙伴分享他的生命经历哦，他就会讲他从小到大原本认识神，然后之后又开始怀疑自己，然后。之后重回到神的怀抱的过程。那除了这个历程以外，他其实也会分享到说，他本来的原生家庭就是让他感觉比较缺乏爱，所以他在恋爱关系里面就经常会有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然后怎么样在他经历神的过程当中去找到这份爱的安全感？我那时候看到他写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感动，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他来到基督信仰，他想要找到爱，可是他本来就是个缺爱的人，他还是用着原本的思维模式在期待。这个信仰的这个群体或者这个神可以让他获得什么？但是话就说到这边，我们就把分享留给我们那天分享的朋友。所以如果你是在马来西亚的朋友，也非常鼓励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线上的这场聚会。如果想要参加在我们团契当中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joyjesus.com 填写留言，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连结资讯。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给大家一点娱乐。如果想要听更多奇奇怪怪的故事，团契上见，真的很好听。可以更多的彼此认识。好啦，今天这集就这样啦。如果你也是一个目前正在单身，不要跳过交朋友的阶段就急着找对象。嗯，好啦，那我们就团契上见咯，拜拜。